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起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感谢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今天我是随意跟大家打招呼的葡萄。
听起来还是不够随意耶。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么随意的这种氛围呢？其实因为我们要聊一些有点点的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带着很多我们自己的情感在里面的一些个人的经历。我们想要聊，哎，又不随意了。你看我一听想到有听众在听，我就会很想跟他们说话。今天要聊的至少让我觉得很有一点小鹿乱撞的感觉了，因为其实是聊到跟爱情很相关系的，而且是跟我们很个人很私密或者是很甜蜜的一些经历有关系的。今天这个呢，是要来聊我们跟神谈一场恋爱。
对啊，我觉得这很值得聊欸，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啦，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大家没有这么长，我不知道葡萄你自己觉得你常常在每天生活中是可以感觉到你在跟上帝谈恋爱的吗？
哦，并不是常常，
并不是
常常，因为要么就是哦，这几天不想理你，冷战，然后就要么就是分手状态，或者是就是、哦、好吧，我假装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对象这样子、
欸、不过这才是谈恋爱真实的状态啊，对吧、
哦、
就
是
谈恋爱也不是每天都这样黏黏腻腻的啊，就有时候 有吵架，有冷战，然后 有各种的情绪状态高低起伏。我觉得 我自己 蛮真实经历我跟上帝的关系，真的很比谈恋爱还像谈恋爱，然后很多的那种各种不同的情绪，然后不同的生活状态都会结合到我跟上帝的关系上面，所以我觉得蛮真实的、
欸、
对
是哈。其实用谈恋爱这个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挺恰切的。
对啊，因为我
各种滋味都在里面。
对，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谈一场恋爱的感觉的话，其实一个是要么就很疏远，然后要么就是很彼此有种相敬如宾的感觉，不然呢就是会把你自己搞得很累，你就觉得哇哦，我觉得上帝今天要啊，就是他要我做什么，让我可能在教会啊或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服侍啊等等，你就没有办法真的享受这种跟上帝谈恋爱的这种关系。然后有时候你真的可能不管做什么事做到很累了，然后你就会想要打电话去跟另一半诉苦，甚至吵一架、对吧、但是我觉得跟上帝也是可以做这种事情，他非常欢迎我们有事没事就打去跟他吵一架或者是诉苦。
对，但我觉得你这个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已经会谈恋爱的人身上。其实包括我们跟人类谈恋爱，也就是有些人不会谈恋爱，有苦闷有什么的时候都不会找另一方倾诉啊。其实你看，就跟人也不会谈，有些时候我们当认识神以后也好像也不知道怎么跟神相处，也是建立在很多的知识的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跟他一起经历的事情不断的增加，他也告诉我们他想要我们怎么去爱他，这样子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才越来越知道要怎么谈这场恋爱。
对，真的，而且因为谈恋爱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然后没有人生天生下来就是什么恋爱达人恋爱高手的。你看那些情场老手，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有很多经验。那相对来说我们跟上帝的谈恋爱也是这样，我们需要，而且我们跟上帝的谈恋爱是可以学到最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因为最，你知道女生不是常常的理想型都是什么要成熟要幽默、要什么善解人意，然后等等等等的，就是其实女生的这些 这个很多的想象都很不切实际，就是怎么可能有一个男人又成熟又幽默又善解人意，就很多特质其实有时候蛮冲突的但是在上帝这位恋人身上却可以完全同时都具备，所以真的是我们可以是那个恋爱中最幼稚的那一方，但是这一方另外一方却完全的接纳我们，然后完全可以承受住我们这么多的情绪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学习跟上帝谈一场恋爱是人生中真的必要的功课，然后同时也是一个认识上帝然后同时也认识你自己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都谈过恋爱嘛，然后不知道葡萄的恋爱经验如何，你下次应该来好好分享一下，就是谈恋爱的过程你不觉得常常不是认识对方，其实是认识自己，就你就会知道说哇，有时候真的会自己吓到，觉得说我在这个情况下竟然会有这样的情绪，或竟然会有这样的脾气或反应，就有时候你连自己都没有认识到一些你自己以前都不认识你的面向。
哇，很多很多，而且我觉得我知道这个我是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其实已经很晚了，就一开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这些东西，因为是全新的崭新的，而且面对不同的人你还有不同的反应，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前面都是在把所有的东西往外推，然后不想要去思考，就进步的很慢。其实真的当有一天我们知道哦，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慢慢的其实是在更加的认识自己，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的焦点又就不一样了，之后可能会成长的更快一点。
是，对啊，真的，对啊，其实在恋爱关系中就是这样，而且有时候因为那个很亲密的感觉，然后你反而会就是你就要袒露出很多自己不愿意承认的面向了。但我觉得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当我们越想要隐藏那些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可能是上帝不喜欢的部分的时候，而不是真的把那个伤口都揭开在他面前，让他看到你是那么软弱那么脆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关系才会真实的被建立。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初见开始，是吧，就跟两个人谈恋爱一样，总要有第一次的会遇，第一次的这个 encounter with each other。
对，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你很后期的事情，什么认识自己啊，怎么相处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讲的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半当时是怎么见的第一面，然后怎么爱上对方的啊。其实这些细节我们会反复的去回味吧，因为就觉得那个初见真的很美好，对不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吴飞啦，你自己跟神的这个邂逅或者初见是怎么样子？
我的其实算是蛮轰轰烈烈，没有前期很平淡啦，因为前期那也不算真的见到他，就是一直听好像听说有这么一个人或这么一个神的存在这样，然后把他类比成关系的话，就像就是你好像朋友要介绍一个对象给你，然后他一直跟他说跟你说他有多好他有多好，然后他怎么好他怎么在什么时候，然后让他觉得很开心很安慰等等。然后所以我就是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成长，那从不管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再上去等等，都是整个家族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会一直不管在就像我们你知道我们家定期都会有一个大型的家族聚会，就是那种四五代人同堂，然后就会到一个某个度假村 啊，然后去把他的那个餐厅包下来，然后大家一起，然后首先
羡慕这种
一进去的第一件事绝对不是什么互相寒暄啊，或者是互相就是开始玩啊吃东西都没有，一定是从敬拜开始，就是就会有一整套完整的敬拜，然后恨不得默祷你知道，然后讲道等等等等，然后等到这个有讲道，因为那个家族里面就是有很多传道人牧师啊，所以他们都巴不得就可能礼拜天讲不够，他们就觉得家庭礼拜家庭聚会一定要有讲道，这样当然不会很长啊，但是就是会讲完道，然后最后就是你知道完整的一套星期天的聚会流程，然后才开始那些家人的相处啊等等，所以你从小到大你就一直听到好像有一位这样的人这样的神存在，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能够实际对你生活带来什么产生什么影响啊带来什么帮助啊等等，然后在礼拜天就被爸爸妈妈带到教会带到主日学，然后也是听老师不断重复，然后其实我觉得从小听到大真的蛮腻的，就是你就觉得 嗯，好，然后呢？然后就是你知道，永远你在儿族以前还会很认真的抢答回答问题哦，后来你就会慢慢看淡看开这一切，你就觉得哇，这都是老师设下的一切圈套跟你知道耍小孩的一些手法，你就会看破这一切，看破红尘这样。然后直到就是反正就这么一直发展，然后你就一直听一直听，然后直到某一刻，我的生命中来到一个。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掌握自己的人生，然后被完全的翻转那一刻，我觉得我跟上帝的这个会遇过程初见蛮像保罗的这种，因为保罗也是从小就在你知道法利赛人的家里，然后学一大堆自古来的教训，然后旧约里面的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他也很好像你看很认真的去实践这样的信仰，然后去他们当时候最好的这个法利赛人学校啊等等，然后读大师班啊等等，然后到直到他到在逼迫基督徒，然后在那个抓捕基督徒的路，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才遇见这位上帝。我觉得我的过程蛮像这样的，然后是有一种首先被打趴，你知道这个情人，你知道是以前不是有一部很红的偶像剧叫《我的野蛮女友》，就是那个女生是那种很暴力的形象，没有，反正对我来说
暴力征服先，
对对对对，你先被暴力征服或被折服了，就是被那种折服是真的打从心底的那种知道自己不能再做什么，然后只有依靠他的那种感觉，然后才慢慢开始重新你会诊你以前，就真的像约伯说的，就是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然后开始把以前就好像你以前背了很多那种古书里面的武功秘籍招式啊等等，蛤蟆功啊，然后什么玉女心经啊等等，全部都背在你的脑海里，然后突然有一天被打通那个任督二脉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些武功招式突然开始变得是有意义的了，你可以做出来的了，然后你可以真的运用在每一场跟别人的打斗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感觉。
哇，
怎么办？我们从偶像剧又讲到武侠小说，然后现在要回到爱情故事。
对啊，好多元素啊，你这个初见。而且我觉得就是，哎，你这个你的对象就是这个神啦，就是很让我看到他的那一面，就是他很有耐心。哎，他其实一直就是一直先让你就是从各个地方先听闻有他，然后最后再给你拿一个下马威，这样子把你拿下的那种很有魄力，后面又对啊，
而且非常有创意，我必须说，就是他在我生命中的那种谈恋爱方式，就是你知道很多很多人不是也喜欢在恋爱关系中有那种浪漫感、新奇感、惊喜感，我觉得我跟上帝的恋爱真的都充满这些。
你在讲这个故事当中的时候，我很想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跟神谈恋爱的时候，你在脑海中会有一个形象吗？
都没有，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很像你的另一半的关系，然后它是超出性别、超出性的这种恋爱关系的，然后那个关系是当我今天比如说走进餐厅点了一碗面坐下来吃的时候，然后我，你知道我以前说真的，我在跟上帝谈恋爱之前，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内用，就我没有，这里叫堂食是吧，就是
堂食
dine in，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翻，就是
堂食，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就是内用，我都一定就是要外带回家吃，然后可能配电脑啊或配什么，然后基本上我以前就是朋友也都很多嘛，所以一定吃东西都有朋友，然后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很多事，但是直到我跟上帝开始谈恋爱之后才有办法，就是好像我点了一碗面，然后耶稣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跟我聊天，跟我聊我今天生活还好吗，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就会问我说那你心情怎么样，发生这件事你觉得感受如何，我就说我觉得真的比如说很不爽，或者是真的很难过，真的觉得很烦躁等等，就把这些今天比如说在公司工作的怨气都吐给他，然后他有时候会跟我对话，然后有时候他就是拍我，然后告诉我说他今天其实都看到了，然后你知道你就当下就觉得很受安慰，然后你吃的那碗面就觉得越吃越咸，不知道是因为眼泪的关系还是没有啦，就是你就会觉得很受安慰，然后你的那个晚餐就是不是一个人，不是很孤单的，然后是有一个人，而且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爱你，然后他在乎你当下比如说跟同事发生争执的时候，跟被老板骂的时候等等的每一个感受。
嗯，哇， 哇，是是是，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身边还挺少见这种，就是像女生呢，我很多的姐妹朋友，她们就是跟神真的是有谈恋爱的感觉，但男生真的很难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去。我觉得你今天的分享就是哦，让我看到哦，原来是有可能的，就是有一点盼望了，特别对我家另外一位就是没有什么眼泪的人来说，对啊，然后
哎，
其
其
实。
实我以前也没有眼泪，我必须承认，就是很少哭的人，我一年可能都哭不到一次哦，我觉得。
哦，
对，但是就是改变了，然后就开始很多的情绪，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些情绪，以前都觉得没有，然后我都很坚强啊，在外面可以面对一切。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男性，这是我自己的经历，真的，我觉得很多。我后来我认识，我发现我身边的男性朋友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其实都有那个情绪，只是从小社会文化一直在教导他们。就是不能去表达，不能这么直接的把这些情绪都表达出来，所以他们一直压抑，压抑久了，其实就我们都误以为自己没有这些情绪了。然后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然后打开他真的创造，因为情绪是上帝造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上帝自己他的情绪超丰沛的，从旧约的上帝一下发怒，一下极其忧伤，然后耶稣也在，比如说看到拉撒路他的这个好朋友死的时候就直接当众哭了。对吧？这都是当时的男性无法想象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情绪真的要被再次恢复。
对啊，就是。有些人很难想象跟神怎么谈恋爱。其实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你包括我们跟人谈恋爱，就是当我们真的去爱一个人，或者是感受到被爱的时候，就那个我们很多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就得释放和自由，就你知道怎么表达，也知道怎么去感知，而且甚至是很多你曾经没有过的那个情绪被挑动起来。那我就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我们就是先认识了。这个人认识这位神，然后呢，我们真的是动心了。我觉得这个动这个心很重要。有些人可能听了很久，就像你，如果你一直没有到那个动心的那个瞬间，后面的一切这些故事就都没有了。
对啊，跟人谈恋爱最重要的也是动心嘛。你
对
跟上
啊。
帝的初见呢？不到。
我跟上帝的初见，我觉得我没有像你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很笃定的，大家告诉你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上帝。我呢，虽然学校留学的是什么唯物论啊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心里觉得人不可能，这个世界不可能这么无聊吧？就是我不可能是猴子变的吧？就是我就觉得那灵魂这个东西是肉眼可见的呀，为什么大家说肉眼不可见？就是然后我就会自己莫名的很。就经常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我原来也真的也分享过很多次了。我从小也是，就我自己知道有一个上帝，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由于我爸爸生病病逝了之后呢，我就常常的跟天上的我的爸爸说话，就真的是那个时候我的对象是我自己的父亲，就是我就觉得他就是大家都说人死了之后就去天堂了嘛。那我就想说，那
我
我
觉得
就
他
跟
听得
天
到，
堂的爸爸说话，他应该听得到吧，对吧？所以说，其实我就那个时候就养成了有一点累。我后来才知道，可能这是祷告吧，就是也是像你一样坐在那吃面，然后就想起今天发生的委屈啊，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开始跟我爸说话，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每次抒发完，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我真的是我自己的爸爸，然后我要跟他说，然后我想要等他的回应，我会跟他说一些确认，就是哎，如果你听到我说的话了，爸，你今天就怎么样吧，或者你今天就让我走20步，从这个车站走到我家门口，刚刚好20步，不能多一步，也不能少一步，我就很多经常就是。自己跟这个我想象当中的上帝玩这种游戏，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这种巧合，我当时觉得是巧合也好，很多我就觉得我愿意去相信他真的是在听我说话也好，就给我心里一直在埋这个种子。但是真正的我初见上帝是我出国以后，然后我参加了学校的这个校园的团契。国语的团契去了一两次吧，首先是被这些人所感动的。我觉得哇，这群人就是真的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啊！首先是看到了那个爱，然后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学生团契开始查创世纪嘛，然后就开始讲神创造天地啊，然后怎么样造了我们，就伊甸园是怎么就被毁了，然后罪是什么，然后其实讲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哇，我心里是。 就是真的是有一个炸弹一样爆开的。我就觉得哇，我曾经大家都否定我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我想象当中的有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世界，而且是有一个秩序的掌管者的那种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找到他了，我有盼望了。然后那个当下我是有一点就是一见钟情，而且我知道哇，上帝是这么好的一个上帝，我是那种心动的很快的那种人。然后我一下子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的原来的这些经历也好还是怎么样好，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很想要投入到他的怀抱当中，就迫不及待很想要开启这一段恋情的感觉。其实我自己的恋情也是这样子的，我也是一见钟情跟我现在的老公、就是、
怎么一见钟情的，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蛮有兴趣的。
对啊，我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情绪是那种平时看起来很内敛，但其实如果跟我越来越熟的人会发现我是就是平时可能是绷得太多了，然后但其实我内心的那个情感一直在积蓄，而且我是容易自己去消化或自己去跟这个原来像我天上的爸爸这样说话的一个人。然后当我内心的那个深处被打到的时候，其实我的情绪是很快就可以放出来，就是我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的那种。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个一见钟情的感觉。我记得我觉知祷告的时候哭到我这一辈子应该是没有几次那样子哭，可能就是我爸爸离世啊之类的时候吧，但是那个哭的感觉不一样，是那种喜悦，就感觉好像我爸爸又复活了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喜悦到无以复加，然后又有一点觉得啊，我怎么现在才找到你，又有一点那种忧愁，又也不是忧愁了，就是相见恨晚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觉知祷告的时候，整个全程感觉是被那个浓浓的那个爱给包裹着，然后自己感觉是都已经浮到空中了，已经哇，就是哇，怎么这么好，这么好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你了，我跟你说了这么久的话，然后我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现在要跟你确认关系了，这样子就是这种感觉吧。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都还是挺有动心的那个感觉的。
完全能理解，就是第一次跟上帝有这种真的被爱的感觉，而且那种爱是真的像葡萄说的，是完全以前不曾经历过的。我觉得就连我的父母都没有给到我这样的爱，是说因为其实我爸妈真的已经很爱我，但是我觉得那种从上帝来的那种爱真的是一个超越亲情，超越这种爱情等等的，但是他又很像爱情，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爱你这个人，然后他连你那些很不可爱，然后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那些地方他都爱，他都接纳，然后他也不会觉得你因为这样哪里哪里不好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以前我觉得以前我们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尤其是就是我们很幼稚，然后我们只喜欢，包括我也是，我们只喜欢对方那些讨人喜欢的地方，然后他很讨厌的地方我们都不想接受，我们都觉得你要改掉，然后你要怎么样，就是你知道，然后对方也会这样期待我啊，觉得你那些都不好，然后那些地方要改掉。可是这位上帝是哇，他都接纳你，然后他用那样完全的爱，然后告诉你说他就是只爱你一个人。我觉得爱你爱到全世界只爱你一个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好重要。上帝的爱这样子对我来说，这个爱就是他只爱我，只单单爱我的，然后那种爱是你知道很安慰，很让你得到像你说的被爱包裹，然后觉得很完整的爱。
是的，我当时刚开始一两次团契的时候，我们就查到这个亚当跟夏娃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了嘛，然后要离开伊甸园，然后上帝就给他们做了皮衣，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爱他们，你为什么把他赶出去要给他做皮衣？当时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就跟我们说哇，这个做皮衣的这个行为怎么样怎么样，表现了上帝对他们的爱。其实上帝那个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一整个救赎的计划，要把人又再次带到他的面前来，就不要让罪隔绝吧。然后当时我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就觉得哇，就是跟我理解的那个爱的深度层次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也肉眼可见的人之间的这种就太局限了。那个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我就看到了上帝的那个爱，真的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有的那个程度。就是先是有就是震撼到我，就冲击到我， 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当然是我们后来一次次的经历，跟我们的关系当中一次次的经历，我才慢慢的去把这个爱给实体化了，具体化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小事情上面，就像你吃碗面都可以跟他聊天。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真的是要每一个人要自己去跟他建立，然后才能够体会到的一份爱。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真的感受过这样子的爱，然后而且是这个感受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每一天不断的。当你每一天都不断感受到这样子的爱，你才有办法真的也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不然我觉得那个本来的爱，真的大部分的爱，你知道，常常带有一种绑架，常常带有一种情绪勒索，常常带有一种就是我为你付出的那种怨对感。我觉得那都不是这么完整的爱。然后要爱到就是我会愿意为了你毫无保留的舍命，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爱的方式。然后何况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诫命是爱人如己，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必须要从你真的感受过，然后好好跟上帝谈一场恋爱开始。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动心，今天其实是讲了初见，我们怎么动的这个心啊，其实就是真的是祝福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很美很激动的这个时刻。对啊，就是可以开启这段旅程。不然真的你听再多我们口中讲的这个上帝，对你来说也是陌生的不真实的上帝。
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跟大家聊聊我们怎么跟上帝谈恋爱吧，看大家有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这个一点点的分享，我们的经验，小小经验，可以也开启跟上帝这一场恋爱的旅程。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系列就我觉得应该是很精彩的。然后我其实我都没有很 ready 很准备好要开始这种，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难表达情感，就是情感要怎么我用逻辑怎么说出来，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的难度的。就希望也是跟无非开启的这段旅程，也让我自己重新的找到一些心动，找到一些谈恋爱的这个小 tip。
要不然下一集你用唱的吧。
怎么唱？我不会唱啊。那好吧，我再琢磨。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咯。这一期也感谢大家，感谢无非。
谢谢啦，拜拜。
拜拜。只要耶稣